这个得救的功夫啊，我想稍微补充一下，为什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得救的功夫，我们也在想他为什么要用得救的功夫啊？那对当时的人来讲，或者说我们说第一代的这个基督徒，他们听到福音，那个是一个完整的福音，而且呢，那个重点在将来啊，在将来最后的那个盼望，最终的得赎，最终的得救。那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通常是一步一步，比较少讲到这个将来的部分。当然我们会说，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当我们用得永生的时候，比较不会跟得救这个连在一起。那我们今天是灵魂的得救。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就是从撒旦的权势被拯救出来啊，迁到爱子的国里，这是我们的这个灵魂的得救。那我们至终的盼望是身体的得救，就是身体的得赎。我想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哈，我就是要来解释说为什么他要说得救的功夫哈。八章23节，我想我们从21节来读比较完整哈，我们一起来读来。但受造之物人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的儿子，乃是我们的得赎。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最后这里再说，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么22节说，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这是我们得救最终的那个最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现在还活在肉身之中，我们还有很多肉身的限制。那我们的肉身也还有，若是我们不警醒，我们还是会犯罪的，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的这个限制里面。但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改变，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3章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最核心的这个盼望，就是将来身体的得赎。我们来读腓立比书3章20节好了，最宝贵的盼望。20节我们也是一起来读，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这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了，我们身体得救了那这个字得赎得救都是同样的这个字，都是 salvation 英文翻成 salvation， 在希腊文也是这个同样的字就是至终的得救。而且这里还说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我们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那就赐他们全名做神的儿女。那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已经是神的儿女吗？但是他这里说等候得儿子的名分，好像还在等那我们今天是在地位上，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这个实质就是那个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的那个得赎还没有完成。我常 我常说这个跟学生说，你假如跟你还没有信主的同学说，你是神的儿女，然后他就说你什么神的儿女，你样子跟我都 一模一样啊，你也是这个饿了要吃，这个渴了要喝，然后你也是会怎么样怎么样，都一样，你怎么我看不出你是跟我有什么这个另外一类的人啊，是神的儿女啊。可是假如，当然这是一种假设，我说假如你活到主再来的时候，假设那种情况，你被提到半空中，然后身体改变，被主改变成荣耀的形象，然后你那个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同学看到你，在说哦，你真的你果然是这个神的儿女，你的样子啊，那个是荣耀的形状，荣耀的样子，你 果然是。那我们那个真正成神的儿子的名分，真的从这个神儿女的那个不只是地位身份，而且是实质的，连我们的身体的那个形状啊，那个荣耀的形状，都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跟没有信主人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怎么样让人看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我们在外表上，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改变形状，还没有荣耀的身体，我们怎么样让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人看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见证，对我们的生活的见证，生命的那个流露，生命的见证。这是讲到这个得救的这个功夫，顺便做的补充，也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灵魂得救，但是我们最终要走到这个身体的得救，最终的再也不会犯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不会没有眼泪，没就是一切肉身的这些苦难都没有了。那从这个得救到这个得救中间所要走的这个路呢，那保罗在这里就用得救的功夫来说，从这个得救走到这个得救，那这就是得救的功夫。那么在刚刚我们读的那里，我们再加以解释，从上下文保罗又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顺服父神。我们一生，我们从信主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一生讨主喜悦的这个得救的功夫就是顺服。而且他前面讲耶稣基督的顺服，最后呢，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当他在地上就是顺服父神的旨意，然后最终呢，神将他升为至高。我们也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而活，那到最终的得救，神也是将我们升为至高，我们变成荣耀的身体，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那将来的那个荣耀实在是超过我们现在所能够想象的。所以以弗所书每一次在讲这个神的救赎的计划，到最终的目的就是说，使他荣耀的名得着称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就是那个最终神的整个计划完成以后都是颂赞感恩。那我常问在说常问说是谁在感恩，谁在颂赞呢？将来是谁在颂赞，谁在感恩啊？我们当然有天使，还有我们，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人，我们常常为我们所蒙的恩感恩，对不对？但是等到那一天，就是救恩完全完成了，就是主耶稣再来了，然后我们进入到永恒里面，然后真的是知道我们所蒙的恩是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现在所能想象的，那我们能够做的真的就是感恩赞美。所以你去看启示录，你去看启示录，那将来的信徒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直在赞美。那这个我们从 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只要想到我们所蒙的恩，我们就常常就是会赞美神，那何况将来那一天哈，真的就是只有赞美。好，那么关于这个回答问题的根据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文法或者是说版本的对照哈，第十二页这里，在这个中文的部分哦，第47节，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画了线哈？讲义的12页的左边的这个经文，这是一段这个路加福音7:36-50，47节，耶稣就是跟西门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然后呢，因为他的爱多，但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当然看下面会比较清楚。那你看到，我在查经的时候，学生说，怎么许多的罪赦免了，是因为他爱主多呢？我们今天蒙赦免，我根本都还不认识主，怎么是先爱他，然后才蒙赦免？跟真理是完全违背的，对不对？但是你注意看英文，这就是另外版本的好处了。47节，那个因为是什么？是 for 不是 because， 对不对？假如是 because 的话，就是他许多的罪赦免了。那为什么他会许多罪赦免呢？因为他爱多，爱主多，那就不合乎真理了。那 for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 for 就是下面的，说明上面的。下面什么呢？下面他的爱多，他对主的爱多，说明一件事情，说明什么？他说明他蒙赦免多。下面的是说明上面他的爱多，说明了他蒙赦免多。那其实我们假如再看上下文，也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哈。当然这个事件哈，也许我们一起来读好了，也许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从36节哈来读。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玉瓶站在耶稣背后，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呢？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人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这女人呢，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那 在这里就是第一个会产生困惑的就是47节了啊，他许多罪都赦免。那我们从那个因为for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疑惑就可以出去。那假如我们再从那个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欠50两的那个人得到免债，他会耶稣是问西门说哪一个会更爱那个债主，他说那个欠的都比较多的那个人啊，欠的比较多的人。所以呢，当他讲47节的时候，又对西门讲了说这你没做什么，那个哪这个女人做了什么啊？那耶稣对这从他先讲那个比喻啊，讲那个免债的比喻，然后接着就讲西门啊，你没怎么样，他怎么样？那表示耶稣是在说这个女人所表达的这是什么动作呢？爱的动作，对不对？爱的动作。因为也有人呢、啊，读这段的时候就说，哦，这个女人这样子做呢，也她是因为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她是来悔改。但是耶稣对她所做的动作的解释，她不是来悔改，她是来表达她的爱。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她已经感受到她蒙了赦免。那在这里的上下文我们看不到这个女人什么时候蒙赦免的。在48节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了。当然这是耶稣是有意当着大家的面这样子对那个女人说，所以产生第49节说，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就表示说他们不信这一位是神所差来，有神赐给他的权柄可以赦免人的罪的人呢、啊？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第一个是这个女人是已经在她来做这件事情之前，她已经知道自己蒙赦免，而且50节说，耶稣对那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了。那他信什么呢？这里也没有讲，对不对？那我们从更大的上下文去看这个路加福音，耶稣常常跟罪人和税吏坐席，跟他们一起。那这当时的犹太人跟这样的人是不只是看不起他们，而且是跟他们是隔离，觉得他们这一些他们是不讨神喜悦的，是特别是罪人哈、啊，这个有罪的女人，像这种就是被神所弃绝的，他们是那样看的。但是呢，耶稣接待他们，还与他们一同坐席吃饭，这个动作是表明什么？耶稣接纳了他们。那怎么叫接纳呢？就是对他们的罪是赦免的。你看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呢、啊，他们觉得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被神弃绝，没有资格到圣殿，没有资格。那今天他们那个信就是什么呢？就是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那神所差来的就是代表神，就是有神赐给他的权柄啊。我们说先知是什么呢？先知就是神所差来为神发言的，那他就有权柄，他就有权柄啊。所以呢，那个信就是，因为当时的人还没有，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就是神啊。当时的人，能够信的，就是他们看出这一位是神所差来的，信他是神所差来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当时的政教领袖都是不信的，对不对？不信他是神所差来的。所以耶稣说了很多的话，还有做了很多的事，就是要证实他是神所差来的哦。那么这个女人被一位神所差来的接纳了， 对他来讲，被神所差来的先知所接纳，就是被神接纳，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神所差来的先知，神所差来的人，与他们一同作息，就是接纳了他，赦免了他。那这就是代表神已经接纳，所以这个信啊，到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信指的信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信。好，所以呢，我们通常在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到底这个会不会一直讨论呢？我记得常常，我甚至跟有些读了很多圣经人说，他做的这些动作，明明他是在哭啊，他是来悔改啊。那我说你不能望文生义，或者说按照我们所了解，哭啊什么这些就是悔改。我们要看这个上下文，耶稣到底对他的动作，是认为他是来悔改，还是爱的表达？那这个很清楚是爱的表达啊，这是第一个这个要解决的。我们从上下文得到解决，我们也从47节那个就是那个版本的对照哈，以英文的版本用 for， 你就知道下面的解释了上面，就是他的爱多解释了，说明了他蒙赦免多。好，那再扩更大的上下文说，你的信救了你，到底他信什么？他怎么会感受到自己蒙赦免呢？那就是更范围更大的上下文。路加福音前面就有几处讲到耶稣和税吏和罪人坐席做朋友啊，那你就看到他一定是在那样的场合知道自己被接纳了，被这个被赦免了，所以对他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事情，所以他就来表达他的爱，表达他的感恩。好，那我再说49节，耶稣是就是有意当着大众面前再讲这样的话，但是同席的人那个反应就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好，那么这是关于这个再一次强调上下文的重要，还有这个从不同的版本，特别英文可以看得更清楚。那么这是关于解释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15页这里哈，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这个马可福音2:12的这个观察，那个很简单，就是事件的场景、事件的经过跟事件的结果。那么接着就是提出问题了啊，提出问题。那么经过筛选以后，我只留了这个5个问题，只提到5个问题啊，而且有的还没有回答。文士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与众人来听耶稣讲道？他们在议论什么啊？那当然，当耶稣跟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他们的反应是只有神能够赦罪。那意思是什么呢？这些人心里在议论说，耶稣怎么在那里宣告赦罪？那只有神能够赦罪。他们意思是什么呢？他们的意思不是说你又不是神，你怎么在那里赦罪？他们是在说什么？你又不是神所差来的、所设立的人，你怎么有权柄赦罪？是那样的意思。当然我们说只有神能，当然只有神能够赦罪了。那神赦罪要怎么说？他从天上喊吗？你的罪赦了，是这样吗？不是，对不对？在旧约我们说神宣告赦罪是透过谁呢？啊，先知或者是祭司啊，就是在信仰堕落连祭司都很糟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啊，就祭司再也不能够代表神的，所以是透过他所设立的人来宣告赦罪，他就可以代表神。所以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他们的议论说只有神能够赦罪，他怎么能再来赦罪？意思就是说 你又不是神所设立所差来的可以代表神赦罪。但是耶稣的那个做法呢，你看我在底下的这个第三个题目就是问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为什么不先医治瘫子而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呢？因为这几个朋友带瘫子来的目的是要他们这个瘫子得到医治，对不对？所以最直接的要显明他的这个权，这个医治的大能，他有神医生，他就是也叫他起来行走。可是他先讲那句话，而且还引起议论哈。他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也知道，耶稣也知道他们心里在议论什么啊。在呀、马太福音，我们假如看平行经文，同样事件，你去看马太福音，那里是记载说，耶稣跟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里存着恶念呢？恶念不止那个恶念，就是要来抓耶稣的把柄，对不对？我们看四福音，文士法利赛人常常做这个事情，怀着恶念。那个恶念当然最重要是不信嘛，不信他是神所差来的，而且要抓他的把柄，违背他们的传统信仰。那耶稣为什么要先做不是要先这样宣告赦免呢？然后最后他问了他们那个话，就说到底说你的罪赦的容易呢，还是叫那个瘫子可以起来走，哪样容易呢？那你们觉得哪样容易啊？对，这个有时候很难回答，就是可能是这些文士啊，心里想说：你嘴巴说你的罪赦，表你根本没有赦罪权柄。你说说很容易啊，我也会讲你的罪赦。哦，但是假如一个人不是神所差来的，然后又代表神宣告赦罪的话，这是很严重的亵渎神，有的可能会当场就被击倒啊、这样。可是耶稣他说。要证实他有赦罪的权柄，就是要证实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他就用一个神给他的赐给他的医治的大能，有神同在的大能医治的这个瘫子。所以呢证实了他不仅没有被击倒在地，因为随便说你的罪赦，不仅没有，而且呢用大能来证实他是有赦罪成的，是有神的同在，是有神赐的能力的，哈，这样。所以呢，当他做完这个事件呢，显出耶稣的智慧哈，他同时解决了两种问题哈，一个是这个朋友带这个摊子来，就是要他得医治；第二个呢，就是这些人的议论质疑他有没有赦罪的权柄。但是他证实了他有赦罪权柄，所以当他做完这样子之后呢，我的第五个题目说，当摊子起来行走，众人有什么反应？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呢？你看他们的反应，不是说哦，耶稣你真的是神耶，不是这样子，他是怎么样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然后呢，假如再根据平行经文马太福音九章的八节，这里说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表示众人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拥有赦罪的权柄并医治的大能。那么对当时的这个犹太人来讲，他们已经经过了400年的这个黑暗时期，神在他们中间没有先知，没有兴起先知，那他们一直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当然在耶稣来之前有谁啊？有施洗约翰，对不对？有施洗约翰，他是基督的先锋哈，基督的先锋，他是神所差来的。然后接着几乎时间很近，他是先锋，然后耶稣就来了。那对他们来讲， 有先知兴起，那就表示神开始要向他们说话，要眷顾他们了。那这是对他们来讲是很兴奋的事情，因为四百年好像神都不理他们似的啊、都没有兴起先知，也没有什么这些。那现在看到耶稣这样子，对他们来说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哈、好，这是很简略又很快的把解释的原则还有提的这个例子哈、稍微这样子讲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就是归纳了哈、接下来就是归纳，假设说我们已经经过了观察，又经过了你所提出的问题，都已经按照这个回答问题的根据那几个方面都解答了，然后我们看到第十八页就是第八章，就是归纳。因为我们要把经过观察解释以后的这个经文的这个原意，到底神所启示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把它归纳出来，然后呢就带到应用里面。好，那么关于归纳也是分成两种在这里我也是分成两种这个文体哈。A3 这里归纳的针对归纳这个叙事的哈，可以归纳下列的问题做综合的归纳。那么第一个呢，这个事件它的关键跟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啊？那么透过这个事件，到底我可以对神有什么认识？那这个神这位神包含有时候是他就是用父神显明的，有时候是用主耶稣显明的，有时候是用圣灵的。总之就是我透过这个事件，我能够看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包含什么呢？第一是这位神是他的本质是怎么样的，第二是他的属性是怎么样的，那再来呢就是他的作为他行事的法则哈。还有第三个是这个事件中人的光景跟反应，也可以做一点归纳啊，做一点归纳。那我这里括号说有什么有对比的组吗？啊，还有呢，因为是事件哦，就是人物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看去归纳出在这段这个事件里面有什么榜样，可以学习，然后有什么见解，可以提醒我们。这是关于这个叙事的。那么我们很快来看这个底下就在十八页的下面了。我这里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归纳啊、大家看看你的讲义，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这个归纳。第一要归纳就是这个事件的关键跟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这其实就是跟你定的主题哈，所定的主题再稍微丰富的表达一下，说这个故事主要是要表达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并医治的大能。还有呢，摊子因朋友有信心，我这里括号说可能他本人也有，因为这个经文里面没有说他到底有没有信心，但是有说他的朋友有信心，不过他应该是有的，不然他怎么愿意被抬去哈，而且还从房顶上坠下来，那一定很难受，表示他应该也是有的。好，摊子因朋友有信心而蒙赦罪得医治。好，第二个对耶稣的认识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有医治的大能，但是他呢在医治里面是他是看众人的信心，因为他说他先说看见了他们的信心，所以先讲赦罪然后又再医治。第三个是他连续受苦的人愿意使人得健壮，就是他体恤人的这种在疾病中的痛苦他愿意这样。第三个是他有赦罪的权柄。第四个是他知道人心里的意念，这也是我们从这段里面知道耶稣知道人心里的意念。那最后一个是他行事有智慧，使文士们哑口无言。当然我这个第五点的归纳就是根据 我在前面的第三个问题就说耶稣为什么不直接医治那个瘫子，而要说你的罪赦了？那耶稣是有用意的，他是有用意的，他是要好。再来有一个归纳是，瘫子朋友的表现是对耶稣有信心，对朋友有爱心，然后呢他有爱与有信与爱的行动，那个行动就是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这是瘫子朋友的表现，做了这样归纳。那第四个是对照啊，文士跟瘫子朋友的对照。那文士是不相信，是质疑耶稣的身份的，但是瘫子的朋友对耶稣是有信的，信他是从神来的，所以有神赐给他的这种医治的全能啊。好，这是关于叙事的这个归纳。我们再来看这个论述的，就在也是在18页的 A4 论述文的归纳就比较稍微复杂一点，但是也不一定。假如你观察做得好，解释做得好，其实归纳也很容易哈。那第一种归纳，不是说这六个都要做哈，就是第一种归纳就是根据解释来修正观察以后所做的主题架构分析大意分段，那并丰富其内容。那我们可以翻到最前面哦，我们做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几章，我们来翻到最前面哦，就是第六页这个左边是经文，右边是这个做的这个分段。那起先就是内容很比较多，比较那个琐碎一点，但是经过解释以后呢，经过解释以后就把大纲根据我的解释就把它修正成最底下的这个样子。那修正完以后，我还可以在每一段的后面再丰富它的内容，就是比如说生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你可以有个冒号，对于这句话再有一个扼要的解释。那么行事受恶者瑕疵呢，也是，那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归纳。为什么呢？就是归纳就是让人一看就是对于这段经文就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就看得很清楚它的主要的要义是什么，这是一种归纳的方式。那还有一种归纳呢，是第二种呢，是用自己的话把它讲出来。那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哈？有时候我们查考一段经文，然后经过了观察解释之后，假如人家要问你说这段经文在讲什么，那你讲的时候很可能你讲还是用这个经文里面的话。那假如你用自己的话，就是把它讲得很白很白啊，试试看。那假如呢你要用很白很白的话讲，有点讲不下去啊，那就是证明可能你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弄清楚。因为假如你都弄得很清楚，解释啊好像都很清楚了，你可以用自己用很白很白的话把它讲的，特别是刚信主的都还不太清楚经文的人，你用他对圣经也不够熟悉，但是呢你经过观察解释以后，你用最浅白的话讲给他听，他听了能够听懂，那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归纳啊。那是为了要去向比较粗信或者是怎么样讲，那这也是可以试验出你到底对这段经文的了解是怎么样。但是你假如你说讲到一半说糟糕，我这白的话我讲不出来呢，我还是要用经文里面的话，那多半就是你还没有把它弄透彻，所以你就还要回去做这个功夫。好，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按经文的秩序把观察解释过的重点整理出来。那么这个可以用条列式或者图解释哈。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九页哈，就是以弗所书这里，我这里用了一个图表，用一个图表，因为它是一个对照，它是一个对比哈，所以我归纳的时候，假如能够把它用对比呈现出来，这也是能够把经文呢归纳得很清楚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里我就信主前信主后，那一个对照，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边的对照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个对照。那当然这个第一个对照跟第二个对照我们刚刚都有讲过，那第三个对照是人生的内容，是信主前是放纵私欲，按照自己所喜悦的去行了，那信主以后是按着神心意行善。为什么会去把这个对照写在那里？因为我们在仔细查考最后解释的时候，第十节说神心造我们，让我蒙恩得救，是要我们按着他的心意来行善啊。所以我们信主以后的人生内容就是按神的心意来行善。那么这是信主以后，可能我是先掌握了这个按神的心意行善这个人生内容，然后我再回过头去看信主之前，我就用这个放纵按或者说不要说放纵，就是按着自己所喜悦的去做，可能就这样子。好，那第四个呢，为什么会讲到生命的目的呢？也是经过解释，在第几节那里有讲到说，我神拯救我们最终就是要彰向后来的世代显明他的恩典，对不对？那这是这个所以我们昨天饶牧师在布道的时候也有讲到，我们是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然后最后说荣耀神。那就是说我们人生的基督徒人生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好，那么这个生命的目的在这一段里面，它虽然不是用荣耀神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对那几节加以解释，那意思就是使神的名得荣耀的意思哈。所以这样，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本来是受审判的啊，变成审判者。那这是一个对照。然后呢，第二个呢，其实这个就加进去了一个，这两个对照的原因是什么啊？第二个说，我们的生命由死而活，由受辖制而得释放，由受审判而成为审判者，好，加入了一个原因，转变的原因哈。那我们去看那第十节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原因，有神丰富的怜悯大爱，然后呢，他使我们借着信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啊。因此我们的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转变的原因就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行为。好，第三个呢，为什么又会特别去这个归纳这个主题哈，是因为前面讲行事为人，前面说我们从前行事为人是怎么样，然后后面又讲到行善。你假如看英文呢，看英文的版本，他用的字都同样的，就是 walk 哦。你去看英文我们看这个，其实这里有啊，我们看第八页哈，我们看第八页那个第二节那里 You formerly walk 行事为人，然后你到了第十节呢，第十节最后 So that we would walk in them， 都是前后都有一个 walk， 好像前后呼应哈，那表明这个 因为看到了这个呼应啊，讲到这个行为啊，所以除了这两个以外，然后呢要再去仔细的研读，发现不只是讲这两个部分，他还讲了别的部分哈。好，我们来看，还是回到第十九页哈，有关行为或者是行善与得救的关系，就这样子啊。那么得救之前的光景是行事悖逆，就是那个 walk 那个字哈 walk。那八节到九节就讲到我们得救的根据不是因为行为，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那到了第十节说得救的目的是要行善，所以这三处的经文都讲到这个行为啊。那把这三处的经文这样列在一起以后呢，就看到底下的这一行的这个归纳，或者说看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就以人得救之前行事悖逆的光景来看，没有人可以靠着行为得救。那么而神救我们不是根据行为，这正显出他的爱与怜悯，不是根据 行为。假如根据行为我们就都完蛋了，我们没有人可以得救，但神救我们的目的却是要我们行善啊。所以呢就做了一个小归纳。那为什么会做这个，就是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字的呼应哈，这样那再去仔细看还有没有相关的，那你仔细读你就可以找出这样子的这个结论来。那比如说假如你是去解经式的讲道查考这一段经文啊，查考这段经文，那么在讲完之后可能你最后就可以带出这样的信息，再强调它啊，这样然后再把神当然对神的恩典再强调，然后再从行为跟我们的蒙恩得救的关系再来做一个结论啊。这是关于归纳。那么我们很快的讲到现在还有多少时间啊，现在几哦，我们到四点哦，我们是不是到四点钟？好 ，OK， 好，我们来看第二十页应用。当然，我们说读圣经最重要的，有理性的认知，但是我们还要有生命的这个体验，生命的经历。那这个生命的经历，有很大部分都是在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应用神的话里面去经历的啊。那我想我这样子讲我们都能够了解哈，都能够了解。好，那关于应用呢，假如我们在带我们才信主的朋友才信主的弟兄姊妹查考，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方向哈。我们大概可以从几方面哈。第三个，我们从对象的角度来说，我读完这段经文以后，我先讲到对神这段经文呢，我对神这段经文所启示的真理如何影响我对神的这个认识。好，比如说我们刚说从马可福音二章那里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我对他有这样的认识，那我要怎么样来回应他，对这样的一位神我要怎么回应呢？那当你也可能是细节的一条一条的回应，你也可能比如说对耶稣的认识，他有医治的大能，然后他看重人的信心，那可能你的回应比较细的回应就是求主赐给我信心，或者是你来检查自己的信心。然后你看到第二点，他是连续受苦的人，愿神健壮，那你可以为着神有这样的慈爱怜悯感谢他。那假如你是正好你身体有软弱，你也可以到他面前来求他的医治。当然求他医治有两种方式啊，大部分在现在医学很发达的时代，神透过医生的智慧这个医药 这也是神给人的聪明智慧啊。那神透过医生来医治我们，那我们可以祷告求神让医生有准确的判断，让我的检查都很顺利清楚啊，这样那求神医治。那神要医治他透过医生医疗药医，那是神的主权啊，而不是说看到神能够叫这摊子起来走，那我现在也是摊子，我也要向神求。这个医治的权柄在神哈。好，那么他有赦罪的权柄，那这是我们就是感恩的啊。那他知道人内心的这个意念哦，求主光照我，看我在我里面还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求主光照显明出来，那就能够悔改。当然这是这种好像比较细的哈。那假如说我们对以弗所说二章一到十节整个完了以后，我们所蒙的恩是这样浩大，那我们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对这样的救恩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感恩赞美，对不对？那个是第一个，你演完这段圣经以后第一个一定会有的这个反应哈。不是说一定要有，应该是说一定会有。你以前可能你是这样子读过了，当然也知道神的恩典，但是你很细的查考以后，你更知道我们蒙的恩的那个更细的更深的内容啊。那你经过这样查考以后，你那种感恩啊，你那种感恩会更深，你那种赞美会这是会发出更荣耀的赞美啊。这就是一种这个应用了，这个回应啊，最初步的，不是最初步的，最自然的一个回应，那是对神的。那么对人呢？不是，我先说对自己，对自己，说我有没有一些基本信念需要改变？这真理该如何影响我与神的关系？你对神有这样的认识了以后，你来看看自己。是怎么样对自己，还有对人呢？我查考了这段经文以后，我有什么我需要去饶恕谁？我对谁需要顺服？当然这只是举例，或者是向谁认罪啊？经过了查考经文以后，神透过他的话光照，那觉得对我好像一直不能够饶恕什么人啊？然后我得罪了什么人？当然我这里举的这个例子都不一定是我们的经文里面，但是你可以从这三个方向，我对神要有什么回应，我对自己有什么回应，然后对人是怎么样。那在内容方面呢，这都有点那个重复啊，我有哪些观念态度应当调整，针对此我的祷告是什么啊？第三个我想更重要，我当有什么具体行动，或者说我和我的基督徒群体可以有什么具体的行动。那么我想我们来看这个讲例子可能会比较那个清楚一点哦。那第三好，我们来看第25页，我们做了归纳之后，在下面我只有四点，写得非常非常简单哦，写很简单的应用。第一个是为神白白的恩典感恩，第二个是借着信而有蒙恩的得胜身份地位，那么我要继续借着信在基督里不断的经历他的得胜，借着信在基督里不断的经历他的得胜。这是我查考这段经文以后，我更深的意识到我是一个信了主以后，我是一个与基督一同复活，我是一个可以胜过撒旦权势的人。所以呢，我在我的生活里面或者在我的侍奉里面，我要不断的借着信在基督里来经历 基督的得胜。那第三个是讲到行善呢，思考行善人生的具体方向。可能你查考这段以后，你可能你好好的思想你整个人生的大方向有没有要调整的、哦、那第四个是列举目前能够实现的善行，靠主经历去行。可能你就可以想，哎，我目前我已经可以做的一些按着神的心意很清楚的我应该做的，那就靠主经历去行。那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是查考一段就是以查考这个马可福音那段好了，你查考完了以后看到那个朋友的信心，那四个人一起关心一个人，那可能你查考完以后你的小组，你们可能可以想，哎，我们这个小组可以一起有什么福音行动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关心什么人，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有什么行动、啊、这是一起做的具体的，那也有个人的。总之呢，查考完经文假如没有应用，或者说没有回应，无论是向神或向人或者对自己，或者是有一些行动才，假如没有这些的话，就非常非常可惜，因为就有点这个白白查花功夫查考了这个声音，因为这是很花时间的，对不对？从观察就这样一路来。当然你可以说有了我这个理性认知的部分，我更清楚教义真理是什么了哦。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停在那里，而是要我们行动。好，这是很简单的把这个观察解释归纳应用哦，很快的讲了。那你们就是要去演练哈、哦，要去演练。那么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哈、哦，我们因为中午时间很短呢、啊，所以我猜想你们大家没有时间去看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一到十四节。假如现在让你来分段，你会怎么分段呢？你会怎么分段？我们现在还有25分哈、哦，我试试看啊、哦。然后我请一位上来，分享你的分段好不好？到14节哈、啊。假如你有英文圣经的话，那就更方便，会看得更清楚。以弗所书是一开始就送赞。那一般保罗的书信都是前面有这个问安，然后典型的就是他为对象感谢，然后为对象祈求。所以呢，以分段来说，这段的分段就是那个概念或者说论点，我应该说概念，就是说这个3到8节，它就整个就是是感谢。所以我们要去找出刚安姐已经讲了，就是说到底他是为什么在感谢？我们从这段里面来看，他到底为什么事情在感谢？然后祈求呢？他为他们祷告，他为他们祷告什么啊、哦？当然他后来又加了这个感谢的这个原因哈、哦，因为那个十二节开始这里也有蛮长的篇幅。但是假如我们看英文的话，那个结构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我们先看英文好了。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哈，再下来。好，他这里说感谢神的原因，后面有一个 because 啊，就是听到他们的信，还有听到他们的爱。然后呢，后面第五节呢，然后说这个信和爱呢是因着盼望而来的啊、哦，所以可能可以很简单的说，他提到他们的信和他们的爱，而这个爱是因为盼望而来。那我们说我们的救恩最终的那个盼望，就是最后的那个得赎哈，那个盼望。然后呢，接下来他又讲到这个盼望到底是 是什么，哦，这盼望是什么，从英文的这个解释，他先说那个信和爱是从盼望而来，那这个盼望又是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然后呢又说这个盼望是你们什么时候听到的呢，是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听到这盼望，哦，就是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 一直最后讲到那个永生的盼望，哦，这样。所以假如对于这几节你要给一个比较扼要的，可能你可以说为他们有信望爱而感恩，这样就好，简单的说，当然也可以有别的表达，哦哦，就这几节你就用这样子来表达。然后接下来呢然后他又讲到这个福音呢，啊，是怎么样的呢，是传到世界各地呢，然后呢他也讲到说这个也是就像是传到你们中间，就是你们真知道神恩惠的这个日子一样，所以这也是他们曾经听了福音而且真知道那个知道，当然我们再加以解释的话就知道说就是经历嘛，也我说过希伯来人的这个知道除了理性的认知以外更多是透过经历而有的这个认识而有的，所以当他用知道的时候其实是更多在讲他们经历过这样的恩典。所以呢所以这几节呢这几节从第六节到就第六节这么很长的这段话，可能我可以用很简单的说他们曾经历过福音的恩惠，啊，他说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这也是他为他们感恩的。那第三个呢讲到以巴弗这个人，是他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所以呢他这个感谢里面我可以说他们曾经受教于福音的中心执事，可以这样说。好，接下来第九节我们还是看英文，我们看英文，这里是一个祷告。为了这个理由呢他说我就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Asking God to fill you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 will through the spiritua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他先的这个祷告，假如我们看中文的就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接下来第十节呢还没有完，第十节NIV 的圣经就是把话切断了，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是连着的，哦，他祷告的内容是说，我们中文其实是把它连起来了，他是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合其主，凡事蒙他喜悦。以英文来说是停在这里，是In order that you may live a life worthy of the Lord and may please Him in every way. 到这里是停住了，就是在凡事上蒙他喜悦。那么在英文的表达里面还有希腊文的表达里面呢，就是这样子。他先把那个主要要祷告祷告的内容是明白神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然后在哪几方面呢，他就用四个分词来表达。希腊文也是很清楚的，就是第一个是要他们bearing fruit in every good work， 第二个是要他们 growing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那第三个是要他们 being strengthened with all power according to his glorious might， so that you may haveGreat endurance and patience。 那最后一个呢是他们要 joyfully giving thanks to the Father， 就是 他为他们的祷告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就是在这四方面，这四个分词。那中文哈，中文的翻译感觉好像只有到十一节哈，然后十二节又感谢父，好像是又是另外一个概念。当然中文你读中文的时候你会这样感觉，但是呢你看英文或希腊文你就知道它的意思是包含这四方面。那个祷告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就这四方面。然后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去解释它。第一个是在一些善事上结果子，第二是渐渐多知道神，第三个当然很长，但是它主要的动词在 being strengthened、就是能够力上加力。这样的目的呢就可以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最后一个就是做一个会感恩，向神感恩的人哈，向神感恩的人就是可以。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你看他用很长的这个篇幅一个一个他讲到 giving thanks to the father， 然后开始解释，他用 who has qualified you to share inheritance of the saints in the kingdom of light、接下来还有、接下十三节他也是把它切断了，在希腊文并没有断、就是 for he has rescued us， 然后 brought us into the kingdom of the son、of the son of、the son he loves， 然后第十四节在讲 in whom we have redemption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通常我们在说每几乎、你去看这个保罗的书信，大家说感谢父神，然后底下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或者他做了什么，常常就是我们在解释上就是感谢的理由，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他做了这样的事。所以呢十二节又感谢父，从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个是我们要感谢的理由。那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这也是要我们要感谢的理由。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也是我们要感谢父神的理由。所以我想再回到前面最前面的那个分段哈，最前面的分段我们看过这个英文分析是这样以后呢，我们回到前面的分段当然大A1 A2 A3 当然还是很清楚的，一个是问安，然后为哥罗西人的感恩三方面，有信望爱的生命，那第二个是曾经历福音的恩惠，第三个是曾受教于福音的中心执事，那第三个为他们的祷告哈。当然这个五点并不是平衡的哈，是 B1 其实是一个主要的，就是那句话，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这个是 B1 最主要的，是这个，是得知神旨，知神旨得主喜悦，用简单的话这样子讲。然后呢 B2 到 B5 其实就是那四个分词，到底什么叫做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呢，就是在这四方面。第一个就是常结美善之果，第二个是见多认识神，然后呢力上加力宽容忍耐，最后呢是对父神的恩典长存感恩呢，因为他就是用这个对父神的那个感谢，第四个分词。然后底下是对他什么的怎么感恩呢，因为我们有同得基业之恩，然后有脱离黑暗入爱子国之恩，然后最后有一个蒙救赎与蒙赦免之恩，这三个是我们感谢这个父的理由。所以呢当你做了观察，特别是你看了这个英文以后呢，你把它做了这样的一个叫做观察的记录， 记录。那我常常说，当你做了这个观察，仔细的观察，然后做了这个稍微整理一下这个记录，你大概对这一段所表达的东西大概可以掌握到 80%-90% 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你觉得好像不了解的地方，就开始问问题。第一个是先问你读起来就想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什么叫做属灵的智慧悟性啊，哦，可能你就会想去问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假如你问出来的还是只有一两题，那你就按照那四个问法去问，定义性的、关联性的，还有推理性的，还有含义性的去问，然后再筛检，把这个题目把它找出来。那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现啊，三节到八节在讲为他们感谢的那几个理由啊，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说他们有信望爱的生命啊，当他讲到说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你们注意到他就讲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听见的，你们从前有听过福音的时候已经听过了。然后呢第六节又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并且结果真的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那这句话也有那种从前的味道啊。那么第三个呢再讲，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以巴弗所学习的，就让我们想起当初把福音传给他们的那个人，就是以巴弗。所以这三个重点啊都有一个暗示，都好像让他们回到从前。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为什么保罗在为人感谢的时候要讲到这样？他在每个书信里面一开始问安然后为人感谢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理由，那个感谢的内容常常跟他后面要讲的东西有关系。比如说哥林多前书，他为他们有很多的诸多的恩赐口才感恩，但是其实后面他要处理他们恩赐的运用错误的那种混乱的光景。那这里呢他为他们感谢，当然他们有信望爱的生命，可是呢你去读的时候又觉得他要让他们去回想他们当初要听到的福音，然后又说他们曾经经历过神的恩惠，然后又让他们去想到从前。那有一个暗示就是说你们现在啊走偏了。我们知道哥罗西书你讲把整个读完以后，后面呢、啊、就是在讲异端的这个错误到底在哪里。所以他在一开始感恩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出他感恩的内容在这点，可是那个语气啊那个味道就让你觉得说作者一直推他们去想从前，这样那去想他们从前所领受的正确的福音真理啊，那是因为他们现在走错了。好，所以呢我们就当然也我这边也还是这个句子的这个排列哈，用短短的这样子来排列它，但是我还是在强调，特别你们在美国真的是应该用英文。英文这个是你们的优势哈，你们英文都很好，然后只把句子排列一下，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啊、哦，很清楚，这样，然后再根据这个来做分段，而且呢，那个重点都在那里，都显出来了。OK， 我想我们今天停在这，不是今天晚上还有哈、哦，啊。哦，没有，哦，是今天是礼拜几啊？哦，是哈，哦，是，所以呢，你们可以接下去做下面几段的，就观察就好哈、哦，做观察。当然，你们也可以去练习问问题。所以我们先比如说下面从15节到23节好了，我们就把它断在这里哈、哦，因为24节开始保罗在讲他自己。 为福音受苦，他跟这个福音的关系这样子。我想我们做，因为一次大概只能做，也许做两个吧。一个做，你看，十五节到这个23节这个部分，然后我们跳过保罗的自白好了，我跳过保罗的自白，我们来就比较不是教义性的，我们来做3章1节那里好了，3章1节到17节，好不好？你们来做这个的分段，然后我明天还是要希望有两位可以来分享这两段的分段，就是你的观察的整理，包括主题大意跟分段大纲。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要请一位弟兄来带领我们祷告，请英强弟兄好了。
天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晚下午这段时间的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边学习的方法，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着归纳的查经了解每一句经的话，也求你的话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开始有实际的应用，就让我们不仅是了解你的话语，而且话语应用在我们生活的面上。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常有圣灵能力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心里清楚，我们也有能力来行出主要我们所行的一切。我们谢谢你下午给我们这段时间，这样祷告感谢，我们也谢谢。